啊，已经过了很久了啊。我当时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节开始分享的，啊，不是从第一节开始，我打算在啊讲完马可福音的时候，啊，最后一次再重新回到啊一开始的时候，啊，希望也许能够在明年的6、7月份可以把那个啊马可福音讲完。那马可福音是啊四本福音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作者马可对耶稣的生平没有做任何的记载啊，做开头第一句话就说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句话，这是啊整本书的一个核心，啊，整本书是啊来告诉我们什么原因啊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那马可福音是从啊一个仆人角度来描述耶稣在地上谦卑的服侍啊，整本书是啊非常快速以快速精炼的手法啊来记载耶稣在各地传道、医病赶鬼啊，来安慰教导人啊，一件事接着另外一件事情啊，中间没有太多的间隔，最后啊在十字架上啊不为我们定死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那很多人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共是啊生活了差不多33年半的时间啊，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在地上啊生活了33年半的这样的时间，我们有圣经的根据哈啊，在那个路加福音啊3:23那里说，耶稣开头传道的时候啊开始传道年纪约有30岁啊，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出来刚传道的时候大概有30岁的样子。那另外3年多从哪儿来的呢？怎么知道的啊？在那个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啊，对他们来说逾越节是一个最重要的节日，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所以啊在当时在以色列地区还有住在周围的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犹太人，每到啊逾越节的时候，只要可能他们会啊想尽各种办法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然后耶稣自己也不例外啊，所以那个路加福音有几节经文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0到42节那里，这样说，他说孩子啊，这个孩子讲了耶稣啊，就讲了耶稣渐渐长大啊，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啊，这里非常清楚，主耶稣跟他的父母啊，还有家人，每年会按照犹太人的啊节期的规矩，到耶路撒冷去啊过节过逾越节，啊，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耶稣啊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啊，是他12岁的时候。那耶稣30岁以后出来传道，啊，有三次到过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第一次啊，这在约翰福音有很清楚的记载，第一次在啊约翰福音的第二次是在第6章啊，第3次在12章啊，那我们今天不会去啊去看啊，所以有3次他到耶路撒冷啊过逾越节，所以这样算起来啊主耶稣在地上有3年半的时间啊。那我刚才讲过马可福音啊作者马可对耶稣的事工的啊记载是非常的精简，全啊整本书一共有16章，那整本书实际上是只记载了耶稣在最后3年半的时间啊在地上所经历的以及他的事工啊，所以啊那马可花了大部分时间是什么，在记载最后一个礼拜啊最后一个礼拜发生在耶稣身上和他的经历的事情啊，所以从啊第11章到第16章结束的时候啊马可就是记载耶稣最后一个礼拜所经历的，可见这个这段经文有多重要。那六章经文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时候对门徒们的最后的嘱托教导，记载他被抓最后被杀被钉十字架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又复活。那我们今天会讲那个讲那个就是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一个礼拜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第一天也就是倒数第7天发生在他身上和他经历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还有一个礼拜啊，主耶稣就会结束他在世上的事工。他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要面临的问题，他知道自己要面临的被钉十字架这个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定义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要来顺从父神的这个命令，来要定义到去，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今天是我们讲到第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今天经文在那个最后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所以倒数第七天，今天经文在十一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会看一下这段经文所以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仔细来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摔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儿，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摔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的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今世开启我们的心眼，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听着说着都能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个礼拜我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就是第十章的马可福音第十章最后一段经文，46到52节的一段经文。耶稣跟门徒们来到了耶利哥城，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一个人瞎子巴蒂买。巴蒂买看到耶稣来了，他抓住机会就呼叫呼求耶稣，可怜他，这是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他在称呼耶稣实际上是救主弥赛亚，是那位救主弥赛亚。所以瞎子巴蒂买抓住了机会走向耶稣，抓住机会告诉耶稣他心里的需要。当耶稣问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说巴蒂买的他不仅仅他的肉眼的眼睛被打开他可以看见，更重要的是他心里的属灵眼睛被开启。不仅仅他的身体得了医治，他心里那个属灵的生命得了医治他得到了那个永恒的生命，得到了一个新的成了一个新的人，有了新的生命，得了神的恩典以后，他又抓住机会又什么，要跟随耶稣，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盼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能够像巴蒂买一样，能够愿意认识他，愿意走向他，让耶稣来开启我们心里属灵的眼睛。那就是盼望能够像巴蒂买一样，能够愿意呼求。那么对我们信主人也是一样，我们也盼望能够常常的再一次走向耶稣，常常来呼求寻求他的帮助，将自己心里面的一切的挣扎苦毒需要能够告诉耶稣。那他可以停，耶稣可以停下来来站住来帮助巴蒂买，那同样的也会来帮助你我愿意呼求他人。另外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恩典以后，我们盼望能够求圣灵来常常来鉴察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常常看得更清楚不要被世俗的事情所困惑，让我们能更好的来明白神的托付，能够继续愿意的跟随他。 为他做见证。啊，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这里说，耶稣和门徒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该莱山那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啊，主耶稣跟门徒们马上啊就到了，就要快到达耶路撒冷了。他们到耶路撒冷之前，先到了两个地方，两个村庄，一个叫什么？也伯法奇，一个叫伯大尼，啊，这两个地方是那个什么，在那个橄榄山的脚下，啊，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啊提到过这啊这两个地方。那橄榄山是一个啊非常矮的一个山，在那个大概只有海拔只有2700英尺，很非常矮，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大概两里路的地方，在那橄榄山的西边的山脚下有个村叫伯法尼。啊，在东边的山脚下有个村叫伯大尼，啊，一个伯法奇，一个伯大尼。那，那么在橄榄山上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啊克西玛丽园，啊，也是主耶稣跟门徒们常常去的地方，啊，最后主耶稣也是在那个地方被抓的。那所以伯法尼跟伯法奇跟伯大尼中间是只是隔了一个小小的山丘啊，橄榄山。那玛利亚、马大啊，还有拉撒路，他们就住在哪里啊？就住在橄榄山东边的那个伯大尼那个小村庄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那个地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马可福音前面第十章告诉我们啊，这一次啊，耶稣是从那个约旦河外，从约旦河的东边往西走啊，所以到耶路撒冷之前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这两个村庄。因为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这样说，说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师傅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很显然是月节的倒数第六天，前面六天耶稣和门徒们来到了这个伯大尼这个村庄，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所住的地方。那马可福音实际上后面也会告诉我们，耶稣和门徒们他们什么白天回到耶路撒冷，晚上就会回到哪里？回到伯大尼那个地方过夜。所以了解伯法奇、伯大尼还有橄榄山这个地方这背景，对我们了解圣经会有很多的帮助啊。所以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打发两个门徒做什么呢？第二节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摔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所以主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到前面的村庄去，他们在往西走，所以是应该是到前面伯法奇那个村庄位于橄榄山西边的那个村，意思告诉他们，你们一进村的时候就会什么看见一匹驴驹是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摔在那个地方拴着。他告诉两个门徒要把那个驴驹解开来第三节，有人若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儿，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所以主耶稣在告诉两个门徒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做任何的事先的安排，但是主耶稣知道前面那个村头有一头驴驹摔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那些人会问什么样的问题会如何回答门徒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真的会像耶稣那样说的吗？我们下面第四节，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两个门徒听了主耶稣的吩咐，马上到前面去，到前面的村庄去，果然有一头驴驹在村头外面拴着，他们就按着耶稣的吩咐将驴驹解开。嗨，边上人怎么说的，怎么反应的？第五节，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正如耶稣所说的，那里几个人问他们坐着干什么，那两个门徒就照着耶稣的回答那些人没有任何的疑问，没有什么，就让他们牵走了。这有两个字叫任凭。什么叫任凭？什么叫任凭就是不在乎嘛，对不对？根本没有任何的怀疑，任他们做什么事情 他们爱干什么干什么，他们没有任何疑问，只有量让两个门徒将驴驹给解开牵走了。啊，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对两个门徒所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完全全的发生了。啊，驴驹在什么位置，那时候会问什么问题，问了以后他们会如何回答门徒的要求，每一个环节都完全吻合，没有任何差错。说明什么？说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就是神，他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他知道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知道人口里面要说什么。所以主耶稣就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位啊，救主弥赛亚，就是那位要来的啊，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第七节的这里说，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说两个门徒遵照耶稣的吩咐，就将驴驹带到了啊，牵到了耶稣的面前啊。之后他们把衣服放在驴的背上，让耶稣骑上去啊。看起来他们是知道主耶稣让他们去牵啊驴驹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看，我们他犹太人所期待的这个救主弥赛亚君王啊，竟然要骑着一头驴驹要进入耶路撒冷城。想想看，以前的君王都是以什么形象进城的啊？都什么？都骑着战马，对不对？特别是打了胜仗以后，都会坐在高高的战马上啊，荣耀的回到自己的京城。但是主耶稣啊，这样一个君王，他如何进城？他是如何进入他的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呢？他要将骑的一头不起眼的驴驹啊，什么原因他要这样做？什么原因？这要实现旧约圣经的预言啊，在撒迦利亚书啊，旧约先知啊，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是这样说的：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说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大约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国啊，以色列南国犹大国是在主前586年，586年被巴比伦所灭。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实际上他们有先后有三批人啊被掳到巴比伦去。第一批在什么时候呢？第一批在主前606年，606年的时候啊，被巴比伦啊。巴比伦国掳到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他们要在啊巴比伦，犹太人要在巴比伦要住70年之久啊。所以他们这个70年怎么算的呢？就是从第一次啊犹太人第一次被掳，他们是在主前606年啊，606年的时候第一次被巴比伦啊掳走啊。所以是啊，这样是那个他们是第一批犹太人是在什么时候？在主前536年的时候，536年的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啊。犹太人三次被掳，他们也有三次啊，分三次归回。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啊，是实际上是在啊对第一批啊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所说的预言，并且在那个时候鼓励他们建立神的圣殿。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大概第一批人被掳以后大概有10几年的时间。所以从主前586年啊，犹大国被灭亡，以色列再没有自己的君王。主前520年左右，先知撒迦利亚啊向回归的犹太人说，有一个新的君王要来到啊，这个君王是一个公义的王。犹太人都知道，从大卫王开始，每一个以色列人，不管南国北国的王，没有一个什么，没有是一个义的，包括大卫王自己在内，就没有一个是都是犯过罪啊，他们都没有一个是公义的。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在这说什么？将来来的这个王是一个公义的王啊，这个王来了以后要实行拯救啊，拯救以色列人。这个王是如何来呢？撒迦利亚在这儿告诉我们，他会谦谦和和的什么来到，并且骑的驴是驴驹啊，不是一般驴，就是从来没有用过的， 从来没有人使用过这驴。所以在五百年以前，在主前五百年以前，先知撒迦利亚这个预言啊，以色列人那个公义的要实行拯救的君王，将会这样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啊。所以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这里，这一幕真的啊，真的像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那样，完完全全这样发生了啊。说表明主耶稣啊，主耶稣就是那位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的那位公义的要实行拯救的王。这样一位君王是骑着一头驴驹啊来到。我们知道驴是做来做什么用的，在旧约时代作为交通工具，对不对？是用来驮东西，用来啊，用来啊骑的。这位救主弥赛亚君王是骑着一头不起眼的驴驹来到耶路撒冷城，这跟以前啊，这与以前世上的君王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这君王世上的君王是要头戴盔甲，心配宝剑，对不对？骑着高大的骏马，显示自己的威严和高大啊，是要以一种武力的形象来啊，来让别人来敬畏。而弥赛亚君王他竟然是要这样的谦卑啊，这样的低调的来到什么，来到人的面前，来到他的这个城。是这样做是什么？耶稣这样做是一方面是来实现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另一方面是跟马可福音对我们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哈。这整个马可福音，主耶稣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他常常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仆人的形象，在众人面前出现，来服侍人，来帮助人啊。就在像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我们上次看的那是啊，看的他说什么，耶稣自己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神的儿子，他是那位救主弥赛亚，但是他以一个仆人的形象，非常低调的这样来到我们当中。他用一种谦卑的心态去服侍人，去怜悯人。他不在乎在世从啊什么在世上的时候去博得人的称赞，他在乎是顺服什么，顺服父神的旨意啊，在乎的是讨父神的喜悦。他这样做是对他身边的人做了榜样，对他们一个教导，同样是也是对我们每个今天我们信主人，也是对我们啊，对我们做的，也是为我们做的，是也是盼望着我们每个人能够啊，每个信他人能够一个谦卑的心态啊，来去面对人啊，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去什么，去服侍人啊。我们因为我们做了一切不是啊，不是去博得人的称赞啊，不是去博得人的荣耀，我们是啊做给神看的。所以主耶稣多次在对门徒们啊有教导，也是对我们的教导。他讲过说如何去啊对别人做善事、施舍、祷告，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面对啊。有几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一到六节，在这个地方他讲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上啊天父的赏赐了。你们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啊，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儿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啊，必然报答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爱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在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做什么事时候应该用个什么样的心态，用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服侍啊，去帮助人。想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在帮助了人以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怕别人不知道，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故意的让别人知道我们也帮助了人， 求神帮助我们拿住那样的心态啊，那个让我们那个在人面前能够谦卑不张扬啊，不去寻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神会纪念我们所摆上的啊，他会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他的赏赐。所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七节这告诉我们，门徒们将衣服搭在驴驹的背上，让耶稣来骑。那么身边的人看到以后，他们是怎么反应的？第八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所以说有很多人，这些人的话一定是从周围伯法其跟伯大尼那边来的人啊，这两个村的人对耶稣非常熟悉啊。刚才我们讲过，是耶稣在伯大尼那个村里面啊，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人见证过耶稣啊，从一路啊，就让那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些人，听说耶稣要到耶路撒冷来，都出来迎接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七十八节这里记载说，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所以看起来有一些人是从耶路撒冷那个方向出来迎接他的啊，还有周围的村，这人出来做了什么呢？他们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将树的树枝砍下来啊，放在路上，让耶稣骑着驴驹走过去啊。这里说的棕榈树的树枝，实际上是应该说是棕榈树的树叶啊。在圣经里面，棕榈树的叶子有特别的含义。在最后一本书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那里有记载，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这里说的使徒约翰在异象里面看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从各国各族的人来的，也就是相信耶稣已经得救的人会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这里讲羔羊是讲了已经复活的耶稣他们来到宝座面前是什么样的打扮，什么样的装束呢？他们都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的叶子，白色是代表圣洁洁净，所以来到神羔羊面前的人都已经是完全是圣洁无瑕的人。他们手上拿着棕榈树的叶子是代表和平、喜乐跟拯救。说没可能会问马可福音这里这些人怎么会知道他们那样行，怎么知道会将衣服要放在路上让耶稣这样走过去呢？这跟旧约圣经里面一些犹太人的传统有关系我们知道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以色列被分裂成南国跟北国两国家，南国叫犹大，北国叫以色列。那北国当时有一个王叫什么？叫亚哈。亚哈这个王是非常的坏可能是北国那个最坏的一个王了。他娶了一个太太，外邦人的太太叫什么？叫耶西别耶西别的话也是最坏的一个人了。所以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国以色列就整个的陷在罪里面。那亚哈的儿子叫约兰，约兰做王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借了先知以利沙，就去告诉一个叫耶户的人，说他会被高立成为北国以色列的王来代替亚哈的儿子约兰去做王。那耶户是当时的以色列君王底下的一个将军说先知以利沙派了一个徒弟就来找到耶户将军，在私下为耶户行了高立君王的这种仪式那约兰身边这个王约兰身边的大臣就来问耶户，他说以利沙派的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看几节经文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十一到十三节，那这样说他说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个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的人来见你什么事儿？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告诉我们。回答说他如实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实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好了，十三节，他们就急忙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什么 上层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显而百国以色列原来下面的大臣们认识啊，以利沙派来的人啊，派来的先知，他们啊称那个以利沙派来人是狂妄人啊。但是耶户告诉大臣们说，耶和华已经什么，已经高立他做百国以色列的王了。显然啊，耶户做王是完全是耶和华的神的旨意啊。所以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啊，就是讲了王的臣仆们，急忙将自己的衣服铺在台阶上，让那个被高立的这个新王耶户坐上。他们这样做是做什么？是表示对这个新王的一种敬畏啊，一种尊敬，是表达一种心态啊。你可以从我身上，你可以坐在我身上，你可以从我身上过去，我要完全，我们愿意完全的俯伏在你的脚下啊。他们表示对新王的一种完全的啊委身，一种效忠。那么马可福音第十章这里，众人啊，显而他们也了解啊，了解以前的传统，说他们对耶稣啊，对主耶稣行了同样的传统的礼仪啊，说明一些人知道啊，知道耶稣的身份啊，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救主弥赛亚，那位君王。他们要啊，用这种形式来什么，来表达对主耶稣的高度的啊尊敬跟敬畏啊。但是在他们心里，他们心里面真的明白，真的明白这位君王会用什么方式来拯救他们吗？我们知道啊，犹太人他们承认，一些犹太人承认啊，耶稣是那位救主啊、君王的啊弥赛亚。但是他们对什么，对以赛亚君王这个了解是不全面的。他们心目中的这个君王是要用武力的方式啊，以军事的方式来建立什么，建立国家。当时啊，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啊，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希望在政治上能够什么，来推翻那个罗马啊，恢复以色列国。所以他们是对于君王是以这种观念啊。所以当他们后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等他们发现眼前的君王不是他们心目当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他们都会怎么反应的啊，都会怎么反应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那个真正的君王啊，是那个配得我们尊敬和敬畏的那个君王。他是啊，来拯救世人。他不仅仅是拯救以色列，不仅是拯救以色列的君王，也是什么，所有的君王啊。他建国的方式不是啊世人想象的那种方式，他啊是用一种啊跟世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他甘愿啊为罪人赎罪，为我们每个人啊死在十字架上，献上他的生命啊。他以这种方式来征服啊每一个人，来让每个人进入他的国度里面啊，成为神的子民。所以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这里，他说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啊，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里说前行啊，前行后随的人啊，耶稣当时是骑着驴驹从啊橄榄山那边往西走到耶路撒冷的方向去，很多人在前面引路，也有很多人在什么，在后面跟着啊，前赴后拥。他们一边走一边说何塞纳，那何塞纳什么意思，在这里有解释哈，是求救的意思啊，也有啊称颂的意思。所以这群人在大声的称颂啊主耶稣，同时他们又在耶稣面前大声的呼求，来拯救我们，现在就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别人的管制。求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主当然是指耶和华神啊。这是啊，这一句是来自啊诗篇118篇26节啊，诗篇118篇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啊。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这里的说的奉耶和华名的来的是指的弥赛亚啊，就是弥赛亚。在马可福音这里啊，实际上这里众人显然知道啊，眼前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奉耶和华名来的那一位，那位救主弥赛亚。这个啊，这个君王，这个救主弥赛亚是来做什么呢？第十节，那将要来的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啊。这一经文也是来自诗篇118篇26节啊，但是意思更加一层啊， 是啊，讲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啊，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啊，大卫的国将会被建立啊，犹太人知道继承那国的人会从大卫的后代里面出来啊，并且知道大卫的那个国是将来是一个永恒的国，是永远的国。所以那些人在这里大胆的宣称，眼前的这位耶稣就是那位将要来的建立大卫国的那位君王啊，是啊，弥赛亚君王。所以这一群啊人在大声的宣告，我们的君王高高在上，是应当称颂的。他们同时又在什么？又在呼求耶稣，何塞纳，赶快马上救我们，赶快拯救我们，马上建立什么？建立大卫的国，马上让我们脱离别人的统治，别人的辖制。你想想看，当时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已经跟随耶稣已经三年多的时间了，他们能明白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吗？他们能够知道目前所遇到的这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吗？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这里说哈，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六节，他说这些事儿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值得他说的，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啊，显然当时连门徒们也不清楚啊，当时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现哈？说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很有福气，我们有圣经，我们一下子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的全貌啊，我们可以对谁的这个计划有一个全部的了解。所以众人这样大声宣告啊，大声宣告称呼耶稣，耶稣有什么反应啊？他在这里没有禁止，没有禁止众人这样大声的宣告，大声的称呼他，他没有制止他们对他的赞美。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在马可福音前面很多次都记载，每次耶稣行了神迹，做了什么事以后，他都非常低调，告诉身边人不要说，哪儿都谁都不要告诉，谁也不要告诉，回家去向家人传福音，或者回家哪儿都不要说，或者给祭司查看，不要去告诉别人。但是这一次什么？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当众人这样大声啊，这样宣告，大声称赞美耶稣的时候，他反应是不一样的哈。你想看，众人这样做的时候，法利赛人那些宗教人物他们会怎么反应？都会非常的愤慨，对不对？所以这一次耶稣没有禁止，反而就鼓励他们。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这样说：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啊，耶稣没有禁止，反而鼓励他们。什么原因？耶稣在这里没有去禁止众人这样的赞美他，这样歌颂他。很简单，耶稣的时候到了，他要将在这个最后的逾越节这个礼拜，要按照神的计划，要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啊，在几天以后，他将成为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被献，啊，为每个人赎罪。所以在这个时候，他鼓励别人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众人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应验了旧约圣经的预言。啊，他们对耶稣的宣称也是对的，但是他们对耶稣，对这个君王到底认识多少？啊，到底认识多少？所以在他们心目当中，我们刚才也提过，在他们心目当中，这个将要来的这个君王，是要帮他们来重新建立啊这个新的国家的。在他们观念里面，这个新的国要建立，应该跟大卫当年那种方式应该差不多，应该借助军事、借助武力来推翻那个罗马政府的统治。啊，他们心里面是这样一个观念，对不对？你想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我想至少有一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是谁啊？腓瑞党的西门。腓瑞党是干什么的？腓瑞党是他们的唯一的主张，就是用武力要推翻那个罗马政府的统治。啊，所以啊，到我们后面的经文，后面几章的经文会告诉我们，等到耶稣被抓了以后被定，那些原来那些人的啊，他们原来的盼望、原来的希望都彻底什么？彻底破灭了。 因为什么？他们等他们发现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什么都跑得无影无踪了啊。说神拯救他子民的方式，是建立他国度的方式，是跟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他的做事的方式也跟人啊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也常常想想我们自己，想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当我们的想法啊，我们的方式没有得到的时候，没有成功的时候，我们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会怎么反应？我们可能会什么？也是像那些人一样，可能就跑了，对不对？就离开主了，暂时跑走了，会失望，会沮丧，啊，会什么？会灰心。哎，所以盼望就是，啊，神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也能去尝试去揣摩神的方式，神的旨意在哪里？啊，能够明白啊，他对我们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啊经常失望啊，不至于就是又离开主了啊。最后一节经文，十一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啊，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啊，这里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上面告诉我们，耶稣啊和门徒们是从啊东面的橄榄山过去，只有两里路的地方啊，所以应该是很快就会到啊。到了耶路撒冷，第一件事儿，耶稣做了什么呢？进了圣殿，啊，在圣殿里面查看了各样的东西，啊，他把每样东西都查看了一遍，就说是在圣殿里面整个是到处走了一遍。他这样做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为后面第二天，我们下次会讲的第二天他所做的事情，啊，就在十一章后面记载的，为那第二天所做的要做一些准备，啊，所以一般人到圣殿，我想绝对不会这样的，对不对？到圣殿去的话都是有规矩的，但是耶稣去了以后，到处什么走遍了圣殿，到处查看，把每一样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呀？啊，说明耶稣什么有权柄，他是带着权柄来什么来查看圣殿的。在那个时候，宗教领袖们已经是对耶稣怀恨在心，一直找把柄要杀害他，但是没有人能够阻止耶稣这样做。因为在前面几年时间里面，这宗教人物就是法利赛人、文士啊、祭司，从啊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来挑战耶稣啊，都一次一次被耶稣堵住了他们的嘴巴，他们最后无言可答啊。最后他们因为耶稣每次讲的是天衣无缝，回答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把柄，所以最后没有人再敢向耶稣挑战他的权柄。啊，所以耶稣在圣殿里这样查看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敢出来什么来阻止他。圣经告诉我们，查看完了以后啊，天色已经晚了，他就决定跟门徒们出城啊，就回到伯大尼那个村去了。那后面就说是主耶稣，我刚才没提到，在后面几天里面，他白天就会来到耶路撒冷，晚上就会什么就回到啊伯大尼村啊。这是啊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啊，最后一个礼拜里面啊，到处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所发生的啊发生的事情，那么后面啊会每天都会有记载啊。我想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说这段话语对我到底有什么啊，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思考啊，有什么启发？主耶稣是那个啊高高在上那个君王，弥赛亚君王，他顺从神的旨意，为了啊也是应验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是一种啊极其谦卑的一种心态形象来到啊，骑着一头不起眼的驴驹进入啊耶路撒冷城啊。他知道他要去面对的，但是他也还是愿意这样顺服下来，这样去做啊。他是神的儿子，是救主啊，是荣耀的主，他是配得我们的啊极大的赞美跟尊敬，但是他却是这样谦谦卑卑的以一个仆人的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啊，出现在啊，这是来服侍人，来怜悯啊，帮助人，并且愿意啊为每个人能够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他们，来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圣经里面这些欢送该迎接耶稣的这些啊到耶路撒冷城的人，这些人什么？他们身上并不真正的认识这种君王到底是会以什么方式来帮助他们啊，到以什么方式来建立他的国度。 所以他们的期望跟神的计划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刚才也讲，等到在后面再讲的发生的事情，等到他们发现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都是什么？离耶稣而去哈，一个一个都离开他，包括门徒在内哈。所以盼望着我们今天人就是能够对耶稣那么有个全面更全面的认识。我们有圣经啊，我们很有福气，我们有个圣经，我们有个啊一个全貌，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能够明白啊，明白神的救赎计划，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啊，不光是明白，而是愿意什么？愿意让他能够啊进到我们心里面。所以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这是没有心里面没有相信的，就是我们盼望能够，我们愿意啊，愿意了解他。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我们已经信他的人也是一样，盼望说我们能够更加渴慕啊，更加渴慕去什么，去啊亲近他啊，渴慕去继续来跟随他，像主耶稣一样以一种谦卑的心态什么去愿意去服侍神啊，以一种谦卑的心态，一种卑微的心态去服侍人啊，不在人面前去故意张扬啊，不去寻求人的这种荣耀，而是默默的啊，愿意默默的一生被主使用啊，愿意为他做见证。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个荣耀的主，他知道我什么，知道我们的罪孽，配得我们的赞美啊，也知道我们一生去跟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是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真是我们看到是你的怜悯啊，怜悯是临到了我们，真是你让耶稣基督啊降卑为人来到世上，完全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从罪里面救拔出来。我们看到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完成神的托付，父神的托付。他知道自己需要忍受别人的羞辱，要经历那个十字架的痛苦，要被钉死，但是他还是要定义到耶路撒冷去。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每个人。天父，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来到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啊一个至高的君王，但是他以一种极其谦卑的心态来到我们当中，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给我们预备这样大的恩典，也让我们这是被从罪里面救拔出来，跟神和好，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你还愿意使用我们，能够每天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真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去思考神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让我们愿意渴慕你，愿意来啊继续的跟随你，让我们愿意呢默默的一生来跟随你啊。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